出埃及记要到略解第二十六讲，出埃及记要到略解第二十六讲。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，从第一节读到第三十六节。二十一章第一节到三十六节，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：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必服侍你六年，第七年他可以自由，白白的出去。他若孤身来，就可以孤身去；他若有妻，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。他主人若给他妻子，妻子给他生了儿子和女儿，妻子和女儿啊儿女要归主人，他要独自出去。倘若奴仆明说：“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不愿意自由出去。”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，又要带他到门前，靠着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不是主人。人若卖女儿做婢女，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。仆人选定她归自己，若不喜欢她，就要许她赎身。主人既然用诡诈待她，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。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，就当待她如同女儿。若另娶一个，那女子的吃食、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。若不向他行这三样，他就可以不用钱赎，白白的出去。打人以至于打死的，必要把他致死。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，乃是神交在他手中，我就设下一个地方，他可以往那里逃跑。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，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。打父母的，必要把他致死。拐带人口，或是把人卖了，或是留在他手下，必要把他致死。咒骂父母的，必要把他致死。人若彼此相争，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，尚且不至于死，不过躺卧在床，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，那打他的可算无罪，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，并要将他全然医好。人若用棍子打奴仆和婢女，立时死在他的手下，他必要受刑。若过一两天才死，就可以不受刑，因为是用钱买的。人若彼此争斗，伤害有孕的妇人，甚至罪胎，随后却无别害，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，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。若有别害，就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落还落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 人若打坏了他的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，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出去得自由。若打掉了他奴仆和婢女的一个牙，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出去得自由。牛和处死男人或是女人，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却不可吃他的肉。牛的主人可算无罪。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，有人报告了牛主，他竟不把牛拴着，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，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牛主也必致死。若罚他赎命的价银，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。牛无论畜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，必照这例办理。牛若畜了奴仆或是婢女，必将银子30舍客勒给他们的主人，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。人若敞着井口和挖井不遮盖，有牛和驴掉在里头，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，此牲畜要归自己。这人的牛或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，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，也要平分死牛。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，主人竟不把牛拴着，他必要以牛还牛，死牛要归自己。我们在这里看见神不止于定了诫命，也定了典章，这可以说古时候的最早的法典啊。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几种法典，但是摩西所颁布的这个神的法典呢，算是最早的，那是3000多年前啊。各位可想象，那相当早啊，神的法典，那个时候文字都还很少，文字还都是不多，可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有这个法典，他们可算是最早的啊，有文化，有律例、典章、法度啊，或诫命，算是最早的。这些呢可能还是现在学法律的人要读的，现在的法律好多还是根据这个原则所做的啊，这叫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就是要伸张公义的。今天所有人类社会的规范还不能脱开这个。不过这里边呢，在神所定规的里头有许多我们可以分成好几类。一类呢是行为法，一类是道德法，一类呢是礼仪法。礼仪就是对神的啊，人与人之间的礼节，像我们中国的礼法。那么关于道德法呢，这个普通的律法里很少，因为普通的律法都是定行为法，行为是你做出来以后才有法律规范。但是圣经里说连道德方面也有，比如当孝敬父母，这个是人家里的事儿啊，家庭你怎么知道一个儿女孝顺不孝顺，这国家的法律是你或者打了父亲母亲了，这才开始有啊。那么但是在家里用话来顶撞父母的时候啊，或者不听他话的时候，你就没有规范啊，就没有法律来规定要怎么样。所以这个圣经里就有，所以圣经是神颁布人类啊对神对人的一个法度典章。我们 必须要学习要读。一个基督徒说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在恩典之中，那律法还是要读，因为主耶稣说过，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，这是神颁布的律。不过呢，基督徒跟犹太人不同的地方是，我们只要在生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我们活在他的引导，让他的灵在里边，儿子的灵在里边引导我们，我们随从那灵，我们就这律法我们都能守的。律法看起来很多啊，我们要详细看，真是很多，像这20章、21章、22章都在颁布，后边还有随时随地颁布的啊，连戏的、做事的、连穿衣服的都有，连怎么样耕田、怎么样盖房子，那按现在来说呢，盖房子变成了建筑法了啊，耕田呢变成农业法了，但是它这都归了包堆，都在一起了啊。所以神那个时候颁布的律法实在很多，要根据何西阿第8章12节说，神颁布了10000条。我们看何西阿但以理书的后边，何西阿书8章12节，何西阿第8章12节，我为他写了律法10000条，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。我们中国有六法全书，六法全书里边呢，当然宪法那是大法了啊，底下刑法、民法、诉讼法啊，这许多的法，军法当然不包括在里边，因为军法是独立的特殊立的法。那么像这些法也不过你读六法全书，大概民事法大概600多条啊，刑事300多条，也加在一起也不过1800条啊。但是神规定的就更详细，因为他有道德律，有这个对神这方面的礼仪啊，很多加在一起有10000条之多。那么但是基督徒要守这10000条，我们连查都查不出来，我们都不知道这10000条是多少，是在哪儿写的，是不是呢啊，我们要详细去查这个也很困难啊。但是基督徒只有一个，当他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他属灵了，这个律法所有的每一条我们都能做到啊。这个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律法是外天的，比如说亚伯拉罕时候还没有，亚当夏娃的时候也没有，那个时候都没有，那个时候叫良心时代啊，大家凭着良心去做了。那么等到后来啊，不行，人越来被这个人类一繁衍一多起来的时候，物欲就越来越多了，罪恶就越来越多了。本来神把以色列人从万民中选出来，是预备叫那个打伤魔鬼头、打伤骨舌魔鬼头的女人的后裔，预备他来啊解决人类的问题。但是以色列人还没等到耶稣来呢，他们已经败坏了，越来越败坏。你读列王记、历代志这些就知道，以色列人很快就败坏了，他们在埃及就开始坏了。所以神把他们领出来以后就定律法。律法是什么呢？这律法、这些诫命，这些都是不是让人不犯罪的，是让人知道罪。所以我把这个神颁布律法的事情也要向弟兄姊妹们解释一下。律法的最要紧的就是预表基督。我们先看第一处，在罗马书10章，主要的这个律法的规定呢，是为了带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。律法的总结，我们看第10章，
在这个罗马书第十章，我们看第四节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成义。律法的总结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律法许多的事都是引耳啊，这些都是引耳。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十章，希伯来书第十章，那么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引耳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引耳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所以律法是预表基督。律法所有的什么杀牛啊、杀羊啊、献祭啊，这些礼仪的律法都是预表基督啊。那么所以那些节期啦、神定规的都是预表基督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。那么这个律法不是让人守了来称义的，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，罗马书第三章就说明了，没有一个人啊可以靠律法称义，没有法子，因为这个律法是叫人知罪的。我们来看第三章第十九节，第十九节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律法定出来是为审判用，不是让人守，人守不了啊。这是第二啊，第一，律法是预表，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引耳啊，是预表基督要来啊，被杀的羔羊要来替我们担罪。那么律法上的话呢，都是为审判人所写出来的。第二十节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，人没有法子能够行律法。那么律法干什么呢？律法也有它的用处。我们读这个加拉太书，律法的用处啊，是做一个圈，把人圈在里头，让人不要太快犯罪啊。我们看加拉太第三章，这就说律法是怎么来的呢？律法是啊，是怎么样来的？我们读这个就明白了。我们读第加拉太书第十九节，第三章十九节，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。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。所以这个律法不是最起初就有的，乃是后来人犯罪，犯罪后来神看不行，这个人越来越犯罪，按照他本性了，他不能够，不要等到主耶稣基督来就通通都完了啊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啊，神就添上一个律法，把他们圈在律法里头。我们再念下去就懂了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，神却是一位。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若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一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所以这个律法就是做一个保护圈，像小孩子刚刚学走路啊，刚刚爬呀，假如父母不看着他，他就出危险，就做一个栏杆的床，把他放在里头，他在里头玩。那么这个律法就是那个栏杆的床，把我们圈在里头，让我们不要太快的败坏了啊，要等候 那因信得救的理等耶稣基督来，所以律法是引我们到主面前啊。我们再看第24节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成义。所以我们是在律法看守之下，律法做一个圈把我们围起来，让不快坏啊，让我们慢一点啊，等主耶稣来。这是律法的第三个功用。那么律法是不是为什么神定一个这么难遵守的律法呢？其实这个律法你要属灵就能够守啊。我们再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第四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第四节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那灵的人身上。那灵就是基督的灵，就是儿子的灵。我们一信主，这个儿子的灵呢就进到我们心里来，我们就与基督成为一灵。那么与基督成为一灵呢，这个那灵就是基督的灵，儿子的灵，这不是指着圣灵说的啊，他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只要随从这个灵活着，不顺从肉体，顺从灵，就是基督的灵，儿子的灵，我们顺从他活着，我们就脱离这个罪和死的律，我们就能够行律法的义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若信了主，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爱，我们活在神的爱里，遵守这一条，就是彼此相爱，爱人如己。我们若能够活在基督里，一定能够实行这个一条命令，新命令就是爱人如己，我们一定能做到。那么假如你爱人如己呢，这个律法呢就完全了，你就可以行道。我们看罗马书第13章就有解释了，这个律法 一万条里头啊，只是一个意思，就是爱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我们读第8节到第10节，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信了主了，随从灵了，活在爱里了，这个律法就完全啊，不容去努力去这样做那样做，找一条该怎么做那都容不了了。你只要能够活在灵里，有主的爱啊，活在主的属灵的生命里，你过一个爱的生活，你爱人如己啊，你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神，那么好了，你这律法就都完全没有问题。所以罗马书13章第8节开始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你尽心尽意地尽性爱主你的神，那这律法就达到了。你这么爱神，当然律法的问题就解决了。你爱人如己，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恋，和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之话了，之内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看我们读第20章，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恋，就是有贪心。各位，这些想想看，我们若爱人，我们若爱人，我们还犯奸淫吗？就不会了。我们若有真的爱啊，我们就不会犯奸淫。我们对我们的妻子啊，忠心的爱啊，爱心不二哈。我们真正的爱我们的妻子，我们还要去搞别的女人去做坏事吗？不会了，那绝对不会。我们一定向她非常的忠实，那个爱就 解决这个问题了。不可杀人，这个杀人都是恨人才杀的，你爱他你还杀他吗？你巴不得这个给他那个给他，爱是要给的，哪会杀他呢？爱是无微不至的，是喜欢他不得了，还会杀吗？不会。爱也不会偷盗啊，你爱人你还偷他的东西，你还给他点东西，是不是？爱人也不可贪恋，也没有贪心，不会贪人家的土地了。你爱人你还要舍给人呢，把你自己的给别人呢，你怎么还会贪他的呢？所以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就把这诫命都包括了啊，都包括了。所以第十节就加了一个全部的解释，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。所有定这些律法都是人坏，人呢有情欲，有物欲，有这个贪心，这是罪在里边搞出来的。那么防止这些罪犯出来呢，就弄了个律法把他们圈起来，让他们不能够不敢犯出来，犯了就被律法治罪啊，让他知道这是罪，让他知罪，知道这是罪。那么等到你里边完全是爱，像基督徒真正有属灵的生命，活在灵里，把基督的爱活出来了，还要舍己为人呢啊，那么这律法就完全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读出埃及记，我们要读罗马书了，这个希伯来书了啊，我们读加拉太书了，我们要明白这些对律法说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律法是预表基督，律法是圈起人来，免得太坏，犯罪太快。律法是训蒙的师父，律法引我们到基督面前，律法是一些预表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得着耶稣基督了，一信主以后，就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在恩典之中了。